习近平点解夜不能寐？林彪时刻几时到？经济学家称俄罗斯撑唔耐啦。香港贫富差距翻倍，五分之一贫穷人口。欧盟将通过中国电动车45%关税。菲律宾扩大武器采购对抗中共。越南建高铁，首次表示唔依赖外国。半导体业断炊，恐引连锁效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高调庆祝中共建政75周年，海外媒体和观察人士就聚焦中共政权的危机，认为习近平暗地里非常担心，夜不能寐。习近平为11先推出规模罕见的经济刺激政策，再将中共元老摆上走场，务求建立欢乐祥和的景象。不过习近平在招待会讲话中仲是忍不住反复提到风险，他说未来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还发誓讲要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二号发文指，习近平其实忧心忡忡，担心中共统治究竟能够持续几耐。文章题为对苏联式崩溃的恐惧令习近平夜难眠。文章说，即使习近平上台10年已经清除政治对手，但他2022年3月还是在中央党校警告说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最近中共在掀整肃潮，连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秦刚、李尚福及大批将领亦落马。习近平还亲口引用一些亡国诗，透露出他对倒台的担心。例如去年7月1日党刊《求是》刊登习近平在党校的讲话，习近平引用了南唐李后主的绝命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担心党内没有人信共产主义，中共好像苏共一样垮台。经济学人的文章表示，专制政权共同的危险是权力继承问题。习近平似乎没有吸取苏联的教训，他对培养接班人没兴趣，反而修宪使自己能够永远执政。这样一来，未来中共权力交接可能出现类似苏联动荡时期的事。每逢中共政治局势动荡，就会传出各种习近平身体出问题、患癌之类的传闻，显示各界都意识到习近平一旦出事，中共必陷入混乱。但习近平又不敢安排接班人。今年9月13日是林彪坠机53周年，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号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但随着内斗白热化，林彪在感觉性命受威胁时携带妻儿外逃，结果在蒙古上空飞机失事。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直追毛泽东，目前内斗激烈程度亦不比文革时期差，因此很多人开始讨论习近平的林彪时刻几时到来，谁又是那个林彪。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最近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说，林彪时刻改变了中共内部格局，毛泽东原本建立了绝对权威，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攻击很大，中共很多老干部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讲，林彪事件亦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同毛泽东分道扬镳，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怀疑毛泽东。此外，林彪事件亦迫使毛泽东重新将一些文革中被整的高官又请出来，为后来彻底推翻毛泽东的文革做了铺垫。大纪元总编辑郭军看过一个资料，林彪事件之后，有一个省的几个高官内部讨论说，毛泽东死后就发起政变或者搞地方割据。郭军说，林彪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林彪时刻，由那层之后，中共就开始江河日下了。这个跟中共体制有关，中共没有选举，解决不到最高权力合法性问题。 因此最高当权者总是心虚，要防别人夺权篡位。所以现代大部分专制体制都是由一开始的个人独裁慢慢变成一班人共享最高权力，现在中共是反住走，这个一定会引起权力斗争。基本上习近平现在完成了毛泽东时刻，胡锦涛被嫁出去可以看成是刘少奇时刻，就缺一个林彪时刻了。一旦林彪时刻出现，中共亦玩完了。至于谁是林彪，独立制片人李军提到推背图第46将的仲，一个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李军说现在军人身大功的外界最熟悉的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而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名字又大过东字，似乎亦都符合推背图。无论怎样，似乎都在说这个人是习近平身边的人。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受国际制裁后，掉头战时经济，将石油廉价卖给中国和印度维持运作。不过瑞典经济学家艾斯伦德日前在布业新迪加发文指，俄罗斯这一套撑不耐了。艾斯伦德指，目前俄罗斯经济面临问题比一般人想象得更严重，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这边。艾斯伦德认定制裁每年令俄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2% 到 3%， 相当于每年564亿美元，使俄罗斯几乎陷入停滞。能源业务占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去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收入下跌近1/4，同时通货膨胀飙升。艾斯伦德指，俄罗斯的隐形通货膨胀已经同苏联瓦解前相似，普京越来越没钱投入战争，因为制裁俄罗斯无法向国外借钱，唯有靠税收和储备，但一半外汇储备已被西方冻结。俄罗斯自开战以来将年度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2%，这样计落嚟，明年国家储备就将耗尽。艾斯伦德判断，俄罗斯今年可能会在战争中花大约1900亿美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 10%。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只能够在有限时间内维持战争。他说目前俄罗斯的非军事支出已经被削减到最低限度。艾斯伦德指出，无论战场结果如何，俄罗斯都将是最大的输家。乌克兰将军布达诺夫9月14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提出，军事情报部门接获的俄罗斯文件暗示，克里姆林宫出于经济原因希望在2025年底求和，目前不确定这份文件的真假。国际扶贫组织洛斯会2号发报告指，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为止，香港贫穷人口超过139万，亦就是大约5个人中有1个穷人，同时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已经达到最贫穷家庭的 81.9 倍，创历来新高，比5年前翻一倍。65岁或以上贫穷长者人数亦惊人增长，在香港750万人口中有50万人被列为贫穷长者，较2019年增加了 42.9%。 律师会总裁曾家卫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的贫穷人口和贫穷率都是上升，这个为社会敲响了警钟。军生今年年初失业，目前做维修和地盘工作。他对自由亚洲表示，失业时靠积蓄生活，曾经有几个月每日只是吃一餐饭，节衣缩食。军生发现车费变贵，以前八达通全500元够一个月上班用，现在大概要1000元。香港劳权观察总干事蒙少达表示，以现在的环境更难解决贫困问题，立法会和行政会议上的反对声已被大规模整肃清洗，社会上很难似过去有码头工潮、砸铁工潮等发生的机会。蒙少达警告，港府如果令贫穷悬殊再恶化， 这个将对社会稳定埋下计时炸弹。路透社10月3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将在4日投票，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将支持对中国制电动车加征高达45%关税，这个足以令这一项措施获得通过。路透社的消息指，根据欧盟规定，欧盟执委会可以在未来5年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45%的入口关税，除非占欧盟入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目前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将支持议案，占欧盟总人口的39%，足以令法案通过。菲律宾为对抗中共，正积极增强军事能力。啱接受两艘以色列制导弹快艇上个礼拜菲律宾举办亚洲防务与安全展览会，吸引291家外国军工企业参加。菲律宾政府已经拨款350亿美元，用于未来10年的国防建设。军方打算购买战斗机、潜艇、导弹系统等。美国是菲律宾传统武器供应国，但而家菲律宾扩大了采购范围。印度、以色列、波兰、南韩和土耳其都可能是采购对象。英国、法国和日本亦参与这次展览会。路透社说，这个亦反映了菲律宾地区安全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菲律宾海军9日接收了两艘以色列制造的新型阿塞罗级快速攻击截击艇，可配备先进导弹系统，用于高速行动。目前菲律宾海军拥有8艘导弹快艇。越南计划花673亿美元建1500公里长的南北高铁，中共多次呼吁希望参与，但越南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阮明辉10月1日表示不会依赖国外贷款。越南快讯报道，阮明辉说，越南国会将在10月20日审议高速铁路的投资决策。阮明辉强调，越共政治局决定不会依赖外国，因为向任何国家贷款都会受束缚，因此如果向国外贷款，金额不会太大，而且会要求将技术转移给越南。他还说，如果有外国承包商参与，先决条件是必须使用越南的商品及员工，为越南企业创造参与机会。越南南北高铁计划全长1541公里，2025年至2026年展开研究，2035年底全线完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8月到访河内时，已经对南北高铁计划表示好有兴趣。受飓风海伦影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2家生产高纯度石英的工厂由9月26日开始关闭，不确定几时恢复生产，这个可能影响甚至中断全球半导体原材料供应。综合媒体消息，北卡罗来纳州的云杉派恩镇大部分基础设施被摧毁，通讯中断。这个镇有2家石英矿场，占全球高纯度石英供应量的80%。2家矿场分别属于植被科公司和石英公司。彭博社新闻指，这个对晶片业有什么影响，可能取决于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放矿山，以及通往外界的交通什么时候恢复。三星、英飞凌、SK 海力士和台积电预计暂时不会影响营运，受影响更直接的是晶片制造商，包括信越化学、腾高和环球晶片。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降到120。黄小姐说，
我 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到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唔单止针对三高问题，仲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嘅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喺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